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苦尽甘来，冤怨化福》，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第19届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见证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见证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第一部分，乱世冤怨大法解。我今年83岁，我出生在农村，家里穷，姐妹又多。在我4、5岁时，曾先后2次被家人送给别人家。从小到大，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吃了很多苦。1958年，我23岁，有工厂到我们村里来招工。这样，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工厂里当了一名工人，一直到1988年退休。我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和2个女儿。儿子排行老大，可他从小就跟我不亲，总是顶撞我。不管我对他多好，他都不说我好。我说东，他就朝西；我说西，他就朝东，就是跟我对着干。我不知哭过多少回，流过多少泪。1988年，儿子结婚时，我对儿子说，我给你在外边租了个房子住，房钱我出，你只管住。儿子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可当时家里就2间房，还有2个小女儿，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与老伴只好带着2个女儿出去租房住。孙女出生了，我给买了吃的、穿的、用的东西给儿子送过去，儿子却给我退回来，不要。女儿气得够呛，要跟他哥理论。修炼法轮功前一年，我身上起小红点，去医院看病，医院人特别多，上午没看上，医生说，你下午再来吧，我只好离开医院。可我家离医院路途较远，回家吃完饭再回来就很晚了。儿子家较近，我就到儿子家去吃中午饭。儿子就不干了，又大闹一通，嫌我吃他家的饭了，我都不能说话。儿子连续10几年都不回家，不跟我们来往，就是在街上看见我都不理我。我整天觉得心里憋屈，更是一没事就想哭，整天掉泪，总觉得自己命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为了站住脑子不想事，我就拼命地找活干，找事干。我退休后曾练过别的气功。1994年3月的一天，我得大法的缘分到了。小女儿对我说，法轮功特别好，说她单位的师父在练，并劝我改练法轮功。就这样，虽然晚了1、2天，我还是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讲法传授班，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听完师父讲法就觉得好，便断断续续地开始练功。我没上过学，在老家时上过1冬天的识字补习班夜校，才认得几个字。刚开始学法时，到处有不认识的字，就问女儿，一天不知道要问多少回，看书看不了几行就得歇歇。练法轮功前身体很弱，精神也不济，患有尿失禁，总想去厕所，走不到厕所就已尿裤里了，还患有飞蚊症，眼前都是小飞虫，眼睛很不舒服，看书时还要戴上250度的花镜。一学法就全好了，也不尿裤了，眼前再也没有小飞虫了，不但有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由于当时悟性差，一天也看不了多少法。1996年，我开始早晨到练功点上参加集体练功，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提高很快，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师父的美国讲法发表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有一天，我想，要是不戴眼镜就能学法多好啊。就这一念，师父就管我了，我一下就不用戴眼镜了。学法时，看完一讲法，眼睛也没事。过去看不了几行就得歇歇，现在就连四合一版的小本五号字也看得清，一有时间就愿意看法。20多年来，没吃过一粒药，不是我有病不吃药，而是根本就没有病。现在我每天精神饱满，满面红光，脸上基本没有皱纹，见到我的人都说我不像80多岁的人。自从学练法轮功后，我的心也宽了，也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知道了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有善缘，有恶缘，欠债要还，就不哭了，也明白了过去吃的那些苦，都是为了今天得法的。有一天，儿子全家回来了，是儿子他们自己提出来要回来的。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要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做人做事，说什么我也不会让儿子进我的门。一进门，儿媳就哭着说，妈，我们十几年没来，早该来看您了，看您还那样，都没什么变化。我什么也不计较，还是对他们好。后来儿子他们每周都回来与我们团聚。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较深，儿子一听见我学法练功，听师父讲法录音录像，就生气，就闹腾，反对我修炼。有一天，儿子回家，看见我正在听师父讲法，就又开始阻止闹腾。我对儿子说，这是我的家，你要是管我这个事，以后你就别进这个门。儿媳对儿子说，你看妈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都不显老，她身体好比什么不好呀。儿子不说话了，再看到我学法练功也没事了。第二部分，大法给予我儿子新生。三退大潮开始后，我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想家人也得救啊，我的两个女儿、女婿和老伴早就都明白真相，很容易就劝退了，没有我那儿子说什么也不退，只要我一说话，他就和我唱反调，不管我说啥都和我对着干，受邪党谎言毒害太深了。怎么办？我就请老伴和小女儿帮忙劝退。这天儿子又来了，我让老伴劝他三退，他又大吵大闹地恼着走了。我发正念，让他明白的那面起作用。过了一会儿，儿子来电话说，就那么办吧。就这样，儿子三退了。儿子三退后，整个变了一个样，不但身体好了，腰不疼了，脾气也好了。儿媳和孙女都说，他现在是个正常人了。我知道是他三退后得福了才发生的变化，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他。后来我用我所在层次上修出来的和悟道的法理跟儿子交流时，儿子也能听进我说的话了。儿媳说，您儿子可改变了，您儿子心里还是有您的。那次我们背后说到您，您儿子说，那是我妈，都不让我说您。是的，儿子过去总说他爸好，说我过去总看不上他，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不管。现在我把心放下了，我就好好修我的，家里的什么事儿子也都管了。儿子现在真是大变样了，帮我调手机，调闹钟，调电视，什么都为我着想。儿媳还高兴地对我说，你儿子这个脾气改了，真是太好了，看出来了吗？他现在性格都变了，原来总跟人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跟谁也不融洽，现在好了， 都是大法的威力呀。过去儿子遇事就上外面去喊，吵得谁都不得安宁。家里有一个他的叔伯叔叔，前些年劝说过他，说他不管家，不管父母，这是不对的。就为这，两人闹得跟仇人似的，谁也不理谁。现在叔侄俩关系和好了，用儿媳的话说，两人可亲呢。孙女说，过去我爸有时不正常，现在正常了，只有大法能改变。是啊，除了大法，谁能改变了从小就与我对着干的儿子？我知道儿子是来讨债的，要不是修了大法，如果没有师父，我的命早就没了，我早就气死了。面对十几年来不跟我来往的儿子，我谢谢师父，是大法把这一切给归正了。我的孙女也得到福报。原来孙女平时学习成绩一般，自打回到我家来后，听了大法真相，学习成绩也提升了。回家后，我常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时她也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考大专时都差70分没考上，后来不但考上了专升本，现在本科毕业，正在准备考研究生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我老伴堂兄家的孙子叫小雨，上小学一年级时经常头疼，疼的孩子都上不了学，只好在家休学治病，有病乱投医，给小雨看病那真是什么法儿都用遍了，西医看不好了看中医，中医也看不好了就看香门、扎针、掐捏，各种偏方都试过了也看不好。2002年，小雨和妈妈从老家来到我这里医治。来到我家后，我告诉小雨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准好。小雨就念，她妈妈也相信大法好。小雨的妈妈对我说，你过去身体不好，看你现在多好啊。我们老家那里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也是特别好。他还知道一个迫害大法的人遭恶报的事。小雨来我家之前，在保定市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也不见好，还总发烧。自进了我家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念法轮大法好，不发烧了，也不头疼了，一次也没犯过病。他们就回家了。在老家住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来电话说小雨又犯病了，要来我家到省城大医院看病。小雨这次是由爸爸和奶奶领着来的。小雨他们刚来就到省二院找全省最有名的大医院和最好的神经科专家去看病。去了之后，医院给小雨在头上戴了24小时的监控检测仪，还有一张表要填空，要观察记录平时都有什么症状。回到我家后，小雨就又什么事也没了，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也不头疼了，也不难受了。我还是让小雨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问小雨，你敢到外面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小雨说不敢。到了与医院约定的日子，医院的那张表也没填上，因为没有任何不好的症状表现，仪器上也查不到。那天小雨的爸爸奶奶领着他去省二院了，快到做中午饭时，我突然看见在远方高处有一片红光。我心里挺纳闷，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是好事，跟小雨有关系。小雨他们一家从医院回来了，一进门，小雨就对我告状说， 我奶奶捂我嘴，不让我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到了医院里，人特别多，医生让到外边等着。那么多人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就到医院外边转悠，外边人也是多得不行。小雨就在人群中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雨奶奶吓坏了，赶紧捂小雨的嘴，怕被坏人抓去。一问时间才知道，小雨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间，正是我看到远方高处有一片红光的时间。我心里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把小雨的空间场给清理了。饭后，小雨和他们家人就走了，我觉着有点困得挺不住劲了，隐隐约约中看到有一棵小枣树，大风把小树吹得来回晃得很厉害，风刮了一阵停了。再看小枣树，小树长得很直，没有叉，树叶翠绿翠绿的，非常的好看。直觉告诉我，小雨的病好了，师父给他把病拿掉了。过后我老伴说，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我一打电话，小雨的奶奶接的，在电话里跟我说，小雨就那么就好了，只没有经过医治，没吃药，没打针，就那天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现在小雨大学都快毕业了，一直很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第四部分，慈悲与威严同在。2008年，中共利用奥运又一次大面积绑架迫害大法弟子，我也被软禁在家两个月。街道居委会受中共胁迫，天天派人在我家门口蹲着，看着我，不让我出门，有时还来家里。我就想，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呢？师父看到我这个心，就给我智慧了。我就给管这事的居委会主任讲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功有多好，法轮功的人就做好事。居委会主任说，这么多功呢，有佛家的，还有道家的，你怎么不练，非要练法轮功？我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谁不捡好的练呢？继续给他讲真相。主任说，你别说了，再说就把我也转化过去了。后来，主任和居委会的人见到我后，都主动给我打招呼，他们不同程度地明白了真相，再也没来过。见到我就说，看你多好啊。我说，看出好来了吧，这个功就是好，法轮功就是好。他们都笑了。我经常给居委会主任发正念，曾看到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消失了。那次在小区碰到居委会主任，他说，说句实话，你是个好人。我说，师父教我们真善忍，我们没有仇人，没有敌人，就是修自己，做好人。主任说，那我们就互相祝福吧。然后还跟我握了握手。大法弟子是慈悲的，同时威严同在。一天我去同修家回来，一进门就看到片警在我家坐着看电视呢。我老伴说，已来了很久了，他还不走。我就想，他在这儿影响我家正常生活，还影响我做正事呢，对他也不好，就让片警回去。片警不走，说，我不但在你家坐着喝你家水，我还要吃你家饭呢。我笑着半开玩笑地说，你又不是我家孩子，你开了工资也不给我，你不能吃我家饭。这个片警站起来说，我走，我走，就走了。第五部分，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大的事。有一次，我们全家开汽车回老家，我带了满满一兜子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女儿说，什么东西这么沉，一看是真相资料，就说，别带你的东西，让我哥看见又要闹了。我说，这不是你管的事，不该他知道的，他就知道不了。女婿说， 你知道你闺女为你这事整天提心吊胆的。我曾三次被绑架。我说，没别的，你们就等着得福报呗。车开了，我看到车前面开着都没有见过的那么好看的大花，别人看不见。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呢，师父在鼓励我，无论到哪儿都是讲真相救人，做得对。到了老家，见人我就讲真相，送资料，劝三退。亲戚和老乡们都愿意跟我坐会儿，说说话。我亲小叔子曾对我说了三句话：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大的事，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好的事，这个法轮功比科学高，这是真正明白了真相，得救后的生命，内心深处的感悟。第六部分，全家人信大法，得福报。有一次，我大女儿两口子闹矛盾，女儿对我说要离婚。我对女儿说，这是随便说的话吗？夫妻是缘分，要相互包容。我用我从法中认识到的法理与女儿交流，阻止他们离婚。然后我骑车去了亲家那里，我对亲家母说，我管我家孩子，你管你家孩子，让他们好好过日子。亲家母说，你们这一家人真好。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对大女儿家的外孙女说，你爸你妈，你和你奶奶都三退得救了，你小姑，指我大女婿的妹妹，和她女儿还没三退，你跟他们讲讲真相。外孙女去讲了，讲了他们就退了，外孙女也得到了福报，不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读研究生，她考的分数比清华北大要录取的分数都高，每个月还开2000块钱的工资。真是相信大法得福报，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每年过年时，不管是孙女外孙女，我都给1000元压岁钱，他们谁上大学我都给10000元赞助。一到周六，孩子们都上我这儿来，全家一块儿包饺子。每当这时，也正是我给孩子们讲真相的好时机，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全家其乐融融。多年来，我和老伴一直单独过日子，我们现在住着100平米宽敞明亮带客厅的楼房，我们都是80多岁的人了，老伴支持我修炼和讲真相救人，身体一直很健康，经常有同修来家有事找我，或约我出去一块儿讲真相，老伴从没怨言，还主动买菜做饭，给我腾出时间来多做大法弟子的事。我周围的人经常对我说，你怎么那么高兴呢？看你整天都是乐呵呵的。还有的人说，就愿意听你说话。我说，净高兴事能不高兴吗？我有师父，我心里踏实，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把欢声笑语和祝福带给别人。见人搭话就说，给你个真相资料看，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有的接过了资料，有的接过了资料又做了三退。有一时不理解的，我也不动心，就是希望众生得救。每当我看着三退名单的时候，心里最高兴。我们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孩子们也都事业有成，生活富足，全都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所有的家人都知道，我们全家都是沾了大法的光，对师父的感激没法用语言说。在此，我们全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医院传奇，十年五次病危，市政干部练功痊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凌宇。我原在市政府机关工作，36岁被提拔为副科长。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事业上享有一番作为时，我逐渐感觉浑身无力，脸色变得铁青。一天，侄子把我送到医院，刚进抢救室，我就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查后说，肝硬化，血色素只有3.5克了，正常人11克左右。医生给我输了2800毫升血，见我仍吐血，按常规，这种状态是没有活的可能了，于是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我妻子是医生，知道这种病的后果，一旦血止不住，随时可能死亡。可是老天不收我，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是1986年的事，大病没死，我又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事隔一个月，我第二次住了医院，症状还是吐血。在抢救室里，医生说我肝硬化比上一次重了，肝门静脉血管变细，血只能往胃的血管里流，把胃血管撑大了。医生告诉妻子，这种症状千万不能吃硬的东西，一点硬的都不行，容易把胃壁细血管划破，造成大出血。妻子给我做菜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做白菜时得把白菜上硬丝抽掉，切成小碎末。期间我又出现腹积水，肚子大得像孕妇。为了能把血液分流出去，医生给我做了皮切除手术。可是手术后刀口愈合慢，腹积水严重，不能正常躺着，只能伸着腿半仰着，即使这么躺着都憋得喘不过气来。更可怕的是，皮切除后刀口一直长不上，一般这种情况是必死无疑的。于是医院又下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医生把我妻子叫到旁边说，你也清楚这种情况好的可能性极小，准备后事吧。我妻子不死心，死也不回家，就在医院治。那时我工资算是高的，每月300多元。我妻子让医生给输蛋白，一瓶420元，这钱单位不报销的，得自己掏。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到处借钱，家里欠了不少债。就这样，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第三次住院时，也是肝硬化造成胃大出血。当时我极度虚弱，站不起来，不能上厕所，体重由138斤降到90斤，人瘦得像竹竿。在医院里，除了打针吃药，没别的办法。这一套路子走下来不见效，医生再没别的招了。医生跟我妻子说，像他这样的病人以前有过几例，都走了，你准备后事吧。我妻子拿着病危通知欲哭无泪。在妻子搀扶下，我晃晃荡荡地出了院。到了医院大门口，正好刮来一阵小风，我一下被吹倒，坐在地上。第四次住院时，我已说话语无伦次，腹腔积水严重。刚住院，医生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让家人准备后事。第五次住院是1996年的1月份，我浑身浮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医生诊断说，肝急性坏死，脑急性坏死，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在抢救室里被抢救了3天3夜。第四天时，单位3个主要领导来了，他们见我游丝未断，魂魄没去，人已脱相，死亡已是定局。领导跟医生说了些什么，回头对我妻子说，准备后事吧， 不行了。妻子每次拿着医生的病危通知书都哭得不行，这一次他看我真没救了，就恳求医生说，你让他醒过来吧，怎么我也得跟他说几句话。医生说，就是醒来了也不能说话，心脏供血不足，脑子已经坏死，不能说话了。我妻子放声大哭，天老爷呀，把我的命给他十年吧，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那时候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四处借钱，家里已经欠下很多债。不光家里，后来听单位领导说，你要在医院里再住下去，单位也拿不住钱了，每年上面拨下来的医药费几乎都被你一人花了，前后有十几万。第五次住院时，我就差咽气了，寿衣都准备了，单位人和家族人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可是我就是命不该绝，好像冥冥之中在等着什么。一天下午，我的姐姐和外甥女从农村来看我。外甥女说，老舅，听说你不行了，我来看你一眼。我原来是药篓子，练法轮功练好了，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你要是能练也一定有救，这法轮功是修佛的，有威力。当时我不能睁眼，但心里明白，当外甥女说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时，我心里一震，眼睛一下子睁开了。怎么回事呢？那是在我第二次出院时，我想自己体质差，到公园里找个什么气功练一练吧。当时公园里练气功的人很多，各种功法都有。我朦胧觉得，气功里有奥妙和博大精深的东西。就在我想要去寻找气功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三个字，李洪志。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意思呢？李洪志是谁呢？听外甥女一说，原来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我不知哪儿来的力量，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我睁开眼看着外甥女，就是不能说话。外甥女给我放她带来的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又给了我一本书《法轮功》。我心里有种感觉，这是我要找的。我不停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遍遍地听，心里似有股热流在涌动。能翻书时，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发现法相闪着白色的光。我以为花眼了，把眼闭上，再睁开，还是闪光。我眼泪下来了，哭得不行。我知道我有救了。那时还不能坐起来，我躺在病床上，就按书上的练功图比划动作，把五套功法的口诀背了下来，一遍遍地在心里念。我相信这功法的口诀就是有威力的咒语，我如获至宝。神奇不断出现，随着我听法看书，我能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自己吃东西了，还能吃点硬的东西了。医生还是那几个医生，看着我一天天的变化，觉得无法相信，要死的人了，怎么突然恢复得这么快？医生见我身体迅速好转了，也能说话了，就跟我说，你到普通病房住吧，别再抢救室住了。他们把我安排到普通病房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在普通病房里，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看法轮功的书，给另外一位病人陪床的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看什么书呢？我说法轮功的书。 他说，哎呀，这可是个好东西，好东西。我问，你看过？他说没有。接着他讲了一件发生在他们单位的事。他在一个矿山上班，有一天井口一个搬运工在拉灌笼矿车时，不慎掉进了200米深的矿井里，大家吓坏了。领导立即组织救援人员下井抢救。谁都清楚，这人抢救上来也是一具尸体，不可能活了。可是当救援人员下到井底时，见掉下去的那位矿工站在巷道边上。救援人员喊，你是某某吗？对方说，是。救援人员到跟前一看，这小伙子啥事儿也没有，就问，你咋啥事也没有？小伙子说，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像做个锅盖似的，忽忽悠悠就下来了。原来小伙子练法轮功，他说的做个锅盖似的，就是他在掉下去的过程中，师父用大法轮拖着他。这件事轰动了全矿，都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听了这件事后，我既震惊又受到很大鼓舞，又在医院住了不到十天，就跟妻子说，回家，回家练法轮功去。医生说，你是政府干部，就这么出院啦？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别说我们医院没尽到责任呢。我跟医生说，死了与你们无关。回家后，开始我心里也没底，我在死亡线上走过五次了，不知道法轮功能不能去了我的病根儿。我跟我妻子说，万一我死了，你把我往火葬场一推，千万别说练法轮功练死的，我这条命早该没了，咱别给法轮功坏了名声。回家后，我天天练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手是凉的，现在逐渐热了，铁青色的脸有了红晕，腹水消了，走路有力气了，原来不能吃硬东西，现在吃什么都行。大法的书我还没看完一遍，大周天就通了，打坐往上颠得厉害，像书上讲的一样，往上颠，往上拔，走路身子发轻。我十分清楚，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于是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宽敞地方，成立了一个练功点，最多时来点上练功的有50多人。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一次我去医院，又见到了当年给我治病的医生，他们围着我看了一圈，说，真是不可思议，咱没治好的病，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练好了。有个护士听说医院里有个病人，医生5次报病危，最后练法轮功练好了，他觉得是个奇迹，他一直想找到这个人。他听说我去了，跑过来问，你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那个人吗？我说，这还有假吗？他说，这回我算是见到本人了，我就是想亲眼证实一下，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年有个农村妇女浑身生癞，流黄水，也是在我们医院治没治好，回去练了法轮功，7天不流黄水了，肉皮脱落一层后全好了。你和他，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两个神奇事儿。他还说，你知道吗？以前像你这样的病人住我们院都死了，当初有个给你治病的大夫也死了，你还活得好好的，太神奇了。其实每个法轮功修炼人都遇到过许许多多超常的事，只是局外人手无神论毒害，对用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就不理解不相信。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我5次住院，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经历了无数次的骚扰和迫害， 精神压力很大。有时候大清早正在家里练功，警察就敲窗户要进屋搜查。每年的所谓敏感日，国保警察、派出所、政法委、街道办事处、610就走马灯似的骚扰。我成了打压的重点对象，成了不转化的顽固分子。但是不管中共怎么打压，在我们这个政府大院和亲戚圈子里，认识我的人对法轮功都特有好感。经常有人说，我认识的某某就是指我。被医院5次抱病死的人，人家练法轮功练好了，这可不是吹的。现在这人还活着呢，不服行吗？我成了活广告。有一次610主任找我谈话，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干部，不让练就别练了，你这样做对吗？他带着要与我进行阶级斗争的神情，想把我这块硬骨头拿下来。我说，我去病健身，惹谁了？招谁了？我错在哪儿？他说，你可以学别的吗？我说，跑步是锻炼身体，打球是锻炼身体，我练法轮功也是锻炼身体。别人锻炼身体行，我为什么不行？我是5次被医院抱病危，让妻子准备后事的人，我现在值了。他一看我对大法的态度如此坚定，立马软下来，说，那你吃药吗？我说，有病吃药，没病吃什么药？是药3分毒，没病吃那玩意儿干啥？以前单位的医药费都让我一人花了，我练功20多年没吃过药，给国家省了多少医药费？他无言以对。临走时他说，好，就在家练吧，别出去宣传。我经常跟我儿子说，爹这条命是大法给的，不然哪有我们这个完整的家。我儿子、儿媳和孙子都相信大法，每到过年，儿子全家给我拜年时，都和孩子给我师父法相叩头拜年。我小孙子边叩头边大声说，给师父拜年了，谢谢师父了，谢谢师父了。在师父华诞到来之际，写出这段经历，感恩师尊的同时，有许多感慨，也带着心酸。我和我妻子都泪水盈眶。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提起我的那段经历，她几次心酸的要流泪。没有我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修炼这博大和神奇的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和睦的家庭。我的命是我师父给的，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见证我师父的伟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找师傅》，作者新明。我今年65岁，1992年，一段神奇的经历改变了我的观念，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1992年，大约4、5月份，家人听说上海来了个气功师，在文化宫做气功报告，我丈夫就去买了几张票。当时我对气功不感兴趣，不想去。快到时间了，家人对我说，你去吧，不然就作废一张票。我不情愿地跟着家人去了。听完报告的当天晚上，我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一片黄光笼罩了我的全身，照得身体很舒服，温和不刺眼。我顺着光看去，南面半空中大约45度角的方向端坐着一个人，就像庙里的佛像一样，穿着黄金色的衣服，整个身体放着光照到我身上来。我感到惊奇，也有点害怕，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急忙把我丈夫叫醒，快起来，你看天空中有个大佛，穿着黄色衣服，全身放着光，在那儿坐着。
我以为他也能看到。他到凉台上站了会儿，又回到屋内说，我什么也没看到。我说，光都照到咱们屋来了，现在还照着呢。等了一会儿，他说，你看到的是不是咱们白天看到的那个气功师？他穿的是黄衣服。我说，不是，长相不一样。那个气功师身材瘦小，你怎么会看不见呢？你好好看看。他说，我真的看不到。我不相信他看不到，但看他的表情又真像看不见。我心里觉得奇怪，又很害怕，就想让丈夫保护我，给我壮胆儿。他却说，明天还上班呢，快睡觉吧。他就睡了。可那光照着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就用被子蒙住头，闭上眼，不管用。我又蒙着被子爬到床底下，闭上眼，不管用。我把大衣柜的衣服拿出来，抱着被子进到衣柜里边，还是不管用，光还是照着我。这时我才发现，睁着眼闭着眼是一样的，眼睛好像不起作用，是脑袋看到的。我又到厨房拿出一口大铁锅照在头上，看能不能挡住那光，真的还是不管用，光依然照在我身上。我走到哪儿，光就照到哪儿，该用的办法都用了，我无能为力了，照就照吧，明天还要上班呢。一看表，已经是早上3:30了。来到单位上班，跟同事们一说，你们昨天晚上看没看到天空中坐着一个大佛，穿着黄衣，全身放光？我把晚上发生的事儿说给他们听，他们都说没看到。有的说，你是在做梦吧？我说不是梦。不是梦，怎么我们看不见？也有的说，你怎么搞起封建迷信来了？我说，现在还照着我呢。他们不信，都在笑我。我自己也在想，过去谁要说神呀、佛呀、气功呀，我一概不信，把人家赶走不听。现在怎么让我给遇到了？这是真是假呀？说是假的吧，他天天照着我。说是真的吧，怎么别人看不见呢？我心里很矛盾，心想不给他们说了，免得他们说我搞迷信。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但想又想不明白。这光每天总是出现，我走到哪儿，光就跟到哪儿。有一次，我骑自行车走在大马路上，光照得我全身热得很，越来越热，但不出汗。我不自觉地发自内心地大喊一声“师傅”，声音很大，过路的人有的侧过身，有的回过头，都在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就这样，经过了整整18天的时间，光才渐渐消失了。但我从此认定，那应该是我的师父。我从心里自觉不自觉就开始想，我要找到我从天空中看到的师父。心想，等我找到了再告诉他们，免得说我搞封建迷信。就这样，我就像一匹野马，被眼前看到的这一幕给驯服了，开始对八仙过海、神佛传等神话故事感兴趣了，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后来好多气功师办班我没参加过，但我要听到有气功师办班，一定去看看那个气功师，结果都不是我要找的。有过这一番经历，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1995年我内退了，两个儿子都上大学，我家经济情况很紧张。我在大街上看到别人卖花，我也批发了一些花到夜市上去卖。别人一只卖25到28元，我只卖12元一只。我很满足，每天不多带，卖完就回家。买的人越来越多，好多路过的人都知道有个卖花的老太太，卖花不坑人，不要高价。1996年底，大儿子毕业了，就不让我卖花了，我也开始有病了，新病旧病一起来了，3天2头到医院去，什么关节炎、妇女病、胃下垂、大脑毛细血管萎缩、绝育手术后遗症了，大小手术做了6-7次也没治好，现在又都犯了，那段时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1997年10月份，我们邻居一位大姐对我说，看你身体这样，你跟我去练气功吧。 我问是什么宫，他说是法轮宫，这个宫是佛家宫，可好了，免费教功，练功的人都很和气。我一听是佛家宫，又不收费，当时就说行，我去。早上我来到练功点，一位辅导员大姐教我练功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久出远门又回到家的那种感觉，可找到家了的那种兴奋激动。第二天辅导员大姐给我一张练功图解，我拿在手里翻开一看，其中第五套功法是法轮功师傅盘腿打坐的照片。我仔细一看惊呆了，照片上的气功师不正是五年前我在半空中看到的那个人吗？长相一模一样，也是这种姿态呀。我很激动，手有点颤动，不是全身在动，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天哪，我可找到了。我知道这一切不是在做梦，是真实，是现实。就在这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走入了法轮功。20年来，我一直在法轮功中修炼，从没间断过。这不但因为我有那样一段神奇的经历，更因为我的师父给了我真善忍的理念，使我心性不断提高，人品不断高尚起来。人生几十年了，什么我都信过，可除了法轮大法的师父，谁能给我这些呢？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